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不知道呢，你听到什么话呢，会觉得不舒服。对我来讲啊，如果我听到别人呢在背后说人呢，我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某一个人啊，当事人他不在场，可是我听到呢某某弟兄或者是某某姊妹在他的背后呢说他的一些是是非非的话呢，我的心就会觉得很难受。因为呢我觉得教会是一个群体，是需要彼此的有坦诚。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可以呢跟那一位的当事的弟兄姊妹呢一起去谈。但是如果在他的背后去讲的话呢，会带来很多的纷争，而且呢别人听起来的话可能会又惹起呢更多更多的一些议论呢，结果弄得整个教会呢可能不同的团契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都会受到影响。在马太福音的7章1到2节那里头啊，就曾经提到过呢主耶稣他教导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论断人，因为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被论断。今天雅各书的16章里边，陈灵信牧师呢就会提到雅各书的4章11节到12节，那里头就提到不批评论断。好，现在呢我们就来听听雅各他是怎么讲。
试炼中站稳立场，以行动活出信仰。请听陈灵馨老师为你讲解雅各书。
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4章11-12节，题目是不要批评论断。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名大将，很会按人的才干来用人，他无论到哪里去总是招揽有一技之长的人加入他的团队来。有一天有一个人来见将军，要为他效劳。将军问他说，你有什么技能呢？那个人说，我是个小偷。大家听了都笑得东倒西歪。有人说，偷东西算得上是什么本领，怎么替将军效劳呢？又有人说，我家前年被偷过，一定是他干的。又有人说，叫他把以前偷过的什么东西从实招来，然后砍断他的双手，免得他再偷。于是大家对小偷议论纷纷。将军挥手叫大家安静，不要再批评，然后叫人拿来一把银钱赏赐给小偷，把他收纳在军队里。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将军这样用大礼对待一个小偷。不久以后，敌国的元帅带着大军前来侵犯，将军3次的应战都被对方打败，将军的重要臣子都在研究对策，可是都没有办法阻止敌军的势力。正在情势危急一筹莫展的重要关头，小偷来见将军，对他说，打仗的事我一点都不懂，可是我愿意以我一技之长为主公效劳。将军说，好的，你且试试看吧。过了3天， 敌军果然仓狼逃跑。原来，小偷利用黑夜，偷偷地跑进敌军的军营，把敌军元帅的帐幕偷了回来。将军就派人把帐幕送还给敌国的元帅，并且要人传话说，我们的士兵出去捡柴，居然把元帅的帐幕也给捡了回来，怕元帅没有帐幕睡觉，特地要人送了回去。第二天晚上，小偷又悄悄地出动，把敌军元帅的枕头带了回来，将军又照样地派人送回去。第三天晚上，小偷又出动了，偷来了敌军元帅的发夹，将军还是叫士兵一件也不少的送了回去。敌军的士兵知道了，每一个人都很吃惊，就对元帅说，我们赶快撤兵吧，不然的话下一次就轮到我们的脑袋要搬家了。于是将军不费一兵一卒之力就把敌军败退。这个时候，那些批评过小偷的人才知道无理的批评论断人是多么大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一、十二节。
雅各书四章十一、十二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这里雅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要批评人、论断人，因为批评论断就是代替了律法，自己做审判官。真正的审判者只有一位，就是又能救人又能灭人的神。批评论断人就是替代了律法来审判人的功用，就是侵犯了神审判人的主权。世界的人常常批评论断，我们也常常受到别人的批评论断。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常常被人批评论断。有一次，有人把一个被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把鬼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个人就说出话来了。众人都稀奇地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但是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法利赛人的话就是批评，就是论断。他们不知道真相，只是照着自己的偏见就断定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其实这样说不但没有根据，而且很不公平，因为法利赛人的门徒也赶鬼，为什么一定说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自己赶鬼却不是靠鬼王呢？法利赛人这样说，无非是恶言重伤，要毁谤耶稣，要打击耶稣。可见批评和论断是多么的可恶。什么叫做批评论断呢？ 批评论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在这里，我提出来六种的表现。第一，批评论断是出于偏见。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圣经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批评论断的人，通常都是出于人单方面的看法，是片面的判断，是出于人的偏见。人容易看见别人小小的毛病，却看不见自己天大的弱点。人不但喜欢挑剔别人小小的瑕疵，原谅自己各样的过错，更认为自己总是对的，所以人容易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所以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假冒为善，是伪君子。第二，批评论断是说长道短，搬弄是非。批评论断多半都是说给第三者听的。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面，偏偏就有许多好管闲事、好听闲言闲语的人，消息越是奇怪，他们越是听得津津有味，消息越是不可置信，他们的兴趣越是高昂。他们不但喜欢听是非，更喜欢搬弄是非，把听来的话没有经过证实，就在第一时间传出去。难怪社会上面有这么多传言，有这么多人被流言伤害。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这样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为我们讲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我们在暗中讲的话，将来要在明处宣扬出来，因为神必审问我们。第三，批评论断就是背后说人。诗篇101篇第五节，诗篇101篇第五节，在暗中残谤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随便批评人是很不合理的行为，因为讲话的人没有为自己所讲的负起责任来。背后说人坏话是很不公平的行为，因为对方不在场，无从替自己辩护。暗中毁谤别人更是很卑鄙的行为，因为对方受了伤害，还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案件。耶和华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起来主持公义，他必为受屈的人伸冤，他必追讨批评论断的人的罪，他必刑罚那些暗中毁谤人的人。第四，批评论断是懦弱的人讲的报复话。当一个人觉得别人得罪了他，亏负了他，他却没有胆量去面对面的跟对方理论，可是他心里仍然不甘心，想找个方法去报复，于是他就选择暗中批评，背后论断。他的懦弱我们十分的同情， 可是他的行为我们却没有办法赞同，因为他这样的暗中报复就是把自己的人格降到跟对方一样低。俗语说得好，如果你被一条疯狗咬了一口，你却爬在地上照样的咬他一口，你以为你是在报复吗？其实你只是把自己变成了一条疯狗而已。如果有人得罪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用更好的方法。马太福音18章15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主耶稣教导我们应当个别的去找对方谈个清楚，当面的理论可以厘清误会，当面的对质可以弄清真相。如果对方确实亏负了人，可以让他有个下台的机会，因为没有别的人在场。如果对方不悔改，我们可以用正当的门路寻求教会或者社会公正的仲裁。暗中批评，背后论断，不是基督徒应有的行为。第五，批评论断是恶言重伤。在约翰3章10节，使徒约翰提到当时有一个教会的假领导叫做丢特腓，他为人很霸道。约翰这样的形容他，约翰3章10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用恶言妄论就是批评论断，恶言妄论就是专门讲别人的弱点，讲别人的错处，讲别人的坏话，目的就是要用恶言重伤人。可是你会用恶言重伤别人，别人也会同样的用恶言来重伤你，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最后弄得两败俱伤。所以圣经教训我们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第六，批评论断是恶意毁谤。在批评论断的各种的表现的当中，最恶劣的就是恶意毁谤。毁谤就是制造假资料来毁坏别人的名誉，捏造假证据来陷害人。彼得前书2章1节，彼得前书2章1节，圣经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节圣经把毁谤的话与恶毒、诡诈、假善和嫉妒连在一起。毁谤的话是外在的行为，而恶毒、诡诈、假善和嫉妒是内心的态度。可见毁谤人的人是因为内心恶毒、诡诈、虚假，甚至妒忌别人，才会有毁谤人的举动。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这样。诗篇第15篇第1到第3节，诗篇15篇第1到第3节，圣经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我们要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 才配得登耶和华的圣山，才配得住在耶和华的帐幕里。从以上六大点看来，人的嘴巴实在是很厉害，他能够挑剔别人的过错，搬弄别人的是非，背后说人的坏话，暗中报复别人，还会恶言重伤别人，恶意毁谤别人。批评和论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因着人的批评和论断，事实被歪曲，人受到伤害，造成社会的混乱，导致国家的沦亡。所以雅各严厉地吩咐我们，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让我们仔细地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呢？圣经里面提出了七大原因。第一，我们没有权利批评人，论断人。罗马书14章第四节，罗马书14章第四节，圣经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不是别人的主人，我们没有权利去管别人的事，唯有神是众人的主，唯有神有权来管理众人的事。如果你看见你弟兄软弱，你可以为他担心，为他祷告，可是你没有权利去批评他。如果你看见姐妹跌倒，你可以为他难过，想办法把他挽回过来，可是你没有权利去论断他。第二，我们都要向神交代，受神审判。罗马书14章12、13节，罗马书14章12、13节，圣经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审判万人的是神，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向神交代我们一生的事，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审判别人。第三，批评论断是定自己的罪。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比别人好，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所做的其实和别人一样。别人贪心，其实我们也贪心；别人虚假，其实我们也虚假；别人犯罪，其实我们也天天犯罪。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指责别人。第四，批评论断必要受到同样的对待。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第二节，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们要记得，我们用什么标准要求别人，神也必用同样的标准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第五，批评论断必要受到更重的审判。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做师父的人，就是自以为比别人知道更多，比别人做得更好，所以才会教训别人，指正别人的错误，要求别人学他的模样。因此，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教训人、批评人、论断人。第六，批评论断就是自己做审判官。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圣经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在法治的国家里面，有主控官告发人的罪，却另外有审判官裁决人是否有罪。我们若是批评人、论断人，就等于是一面做主控官控告人，同时又做审判官定人的罪。其实只有神的律法才有权柄审判人、定人的罪。我们批评论断，就是侵犯了神的律法。第七，批评论断就是侵犯神的主权。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最严重的是，我们批评论断人，就是侵犯了神的主权，因为只有神才配得审判世人。人永生永死的大权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批评别人、论断别人。雅各书第四章十一、十二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课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题目是主若愿意。请按时收听，一同的来研读主的话语，明白主的真理。再会。
盼望呢，弟兄姊妹呢都能够记住，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圣经的教导。盼望我们能够多去用舌头呢去做建立的工作、鼓励的工作、带导的工作、赞美神的工作。好，欢迎您呢来信索取雅各书的笔记。如果您是听良友三台呢，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一号十楼。好，再会。
看不见你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我说出